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哈，旧约的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在旧约的第五十三页，旧约的五十三页。好，我们一起我为大家来读哈。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照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到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好让我们的信心真的是有根有基，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更多的来追求你，主啊，也更多的来服侍你，更多的向你。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就是我们与主耶稣宝血的关系哈。那这一段的经文呢，特别讲到以色列的一个逾越节。那这个逾越节的整个的这个来历呢，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430年以后，在犹太历的哈，这个犹太历的1月14日，也就是说呢，神说亚伦你要以这个月为一年之首，也就是一月十四那天晚上呢，每一家的犹太人都要杀一个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那这个公羊羔就预表了主耶稣，所以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就是过逾越节，也就是那一天逾越节那天主耶稣上十字架，在逾越节的前一天的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在那个晚餐上，主耶稣设立了圣餐，拿起那个无酵饼说这是我的身体，拿起那个杯来说这是我的血。所以这个是预表了主耶稣的这个是上帝的羔羊哈。每一家在逾越节都要宰杀一只一岁的无残疾的公羊羔，把血呢涂在这个门框和门楣上。那么这一夜呢，神的灭命的天使越过去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家有这个血，他就会越过这一家，所以叫做逾越节。那这个呢，很像为什么我有点想讲这个，就是说这个很像中国的过年哈。这个中国过年不是也要贴这个红对联吗？这个非常像的这件事情。所以但是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是贴对联，他们是用这一只没有残疾的圣洁的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面。那么这一只羊呢，就是特别预表了上帝的羔羊， 而这个涂在这个门框门楣上的血呢，就是预表了主耶稣在1500年以后，他要为所有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血。所以呢，灭命的天使越过去了，他不看你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也不看你是不是埃及人，他是看你的门框和门楣上有没有血。那么这件事情啊，带来我们救恩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宝血的这个关系。你会发现哈，你如果研究人类的宗教，你会发现所有的民族当他们拜神的时候都有一个仪式，就是要献祭的仪式。而以色列民族呢，当他们从埃及神拯救他们，这个过了逾越节，神拯救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来到西乃山下，神为他们颁布律法，建造了会幕，然后神就规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献祭的这个典章。你如果翻开利未记，圣经的利未记，利未记就是基本上很多地方都是在写怎么样利未人来献祭的。利未记一开始哈，就讲到了五种的祭物，有燔祭啊、平安祭、赎罪祭、赎前祭和素祭。那么这五个祭物里边有四种祭物都是要宰杀牛或者羊的来献祭。那么以色列人犯罪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啊，他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仪式，就是当你犯罪了以后，那么这个人要牵一只牛或者是一只羊，他要牵到会幕的门口，他要在神面前哈，承认自己犯的罪，然后呢，在承认的同时呢，他要把他的双手呢按在这个羊或者这个牛的头上，在承认这个罪。那么这个按手的这个仪式呢，就是表示哈，这个人犯的所有的这些罪是归到这个羊或者这个牛的身上去了。然后这个犯罪的人，他要宰杀这只羊，羊的血祭司呢要弹在整个的会幕的木帘上边。所以每一年的7月10日哈，是以色列的赎罪日。那大祭司要先为自己赎罪，然后为以色列所有的会众赎罪，也是要弹血。所有你可以发现哈，整个以色列人的意识，那么多只羊，千千万万的牛羊，都是要献祭流血来赎罪的，都是讲到血的关系。那么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他来到人间的时候，施洗约翰一看见他，马上就说，看哪，神的羔羊，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当主耶稣上十字架与门徒在吃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主耶稣特别就拿起这个杯来，祝谢了，这个杯呢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也就是那个葡萄汁是预表了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这位上帝来到人间他要流的血。所以整本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上帝的宝血，包括了以色列人献了那么多的祭，流了那么多的血，每一次他每一个人犯罪牵牛羊到会幕门口来承认自己的罪，把罪归在这个牛羊的身上，然后杀这个，然后流血。以色列人献的千千万万的祭，每一年的赎罪日，每一天安息日的这个献祭的仪式，都是在流血。那这个血和我们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明白这件事情哈，对于救恩的认识会加深，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血的问题。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在设立圣餐的时候讲到这个杯这个葡萄汁，他说代表了我的血，我将要上十字架为所有的人的罪流出血来。所以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是上帝的公理哈，就是一个人的罪要得赦免，必须要流血的。 大家一起跟我讲哈，就是一个人的罪要得赦免，好不好？跟我一起讲一下，一个人的罪要得赦免，怎么样得赦免呢？就是要流血的。那这就带出了神在整本圣经里边哈，有一个属灵的公理，这个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也没有办法来问的，这就是神这么样定规的。为什么呢？就是神的一个第一个属灵的一个公理，这个公理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他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也就是说，一个人犯了罪，他的罪怎么样能够得赦免呢？就是要用血。这是整个圣经的一个公理，属灵的公理，不是做好事，不是修桥补路，不是任何的东西，就是任何的罪，如果这个罪想要得赦免，只有一条路，这是上帝在整个宇宙中定下的一条属灵的公理，就是要流血。只有血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只有血能够涂抹人类的罪，任何人的罪，他只要犯了罪，他想要在神面前得到赦免，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你只有在旧约里边，你牵只牛羊来到会幕的门口，你把你的罪承认，你的罪要归在这个羊的身上，然后你要宰杀它，这个血流出来的时候，你的罪就得赦免了。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流血？很简单，就是这个羔羊要被杀，要死亡。所以当你明白这个羔羊一定要被杀，一定要死亡的时候，你就明白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他是一定要死的。所以为什么刚才金玲姐妹讲的这个主日学非常好，她是讲到主耶稣一直在不停地讲，我要上十字架，我要死，我要流血，我要为整个人类的罪流血。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上帝的字典里边，我们人所有的宗教哈，都是人寻求神的结果，人想要解决罪的问题，人有很多种方法。但是在神的公理里边，神怎么解决罪的问题，那是整个宇宙你不能够逃避的一件事，只有神的方法是 work 的。神的方法就是要流血，就是要被杀，就是要死亡。所以主耶稣是一定要死在十字架的。所以我们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他一定要被杀的，他一定要流出血来的。所有旧约的亿亿万万只羊都预表了这只神的羔羊，血，只有血能够解决人类的罪的问题。所以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怎么样流血，就是要被杀，就要死亡。所以呢，在这个问题里边就带出了上帝在整本圣经启示的第二个属灵的一个公理。这个公理是什么呢？就是罪的代价，就是罪的这个 consequence， 或者是罪的这个 price， 罪的 wage， 就是死亡。所以圣经里面讲的非常清楚，在罗马书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他说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么人有一个解释，人把罪分为大和小，但是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罪的时候，他是用的 sin 这个 sin， 他不是讲 crime， 他就讲到任何人的罪，不管这个罪是什么罪，大小的罪，所有的罪，一律犯罪的代价，犯罪的后果，犯罪的结局就是死亡，就是要流血，而流血罪才得赦免。所以这个是啊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哈。那你看这个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神的第三个属灵的公理，就是第一个就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的，第二个罪的公价就是一定要死的，第三个属灵的公理就是你会发现在整个犹太人的献祭的仪式里边，你会发现神接受第三个属灵的公理，就是代赎的公理。那这个代赎的公理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比如说老钟哈，他欠我100万，他有罪对不对？但是呢神接受一个公理是什么？就是有一个人老李，他替老钟还了这100万，那老钟就无罪了。
这个就叫代赎，这神是接受代赎的。哎，这一件事情哈，在所有的圣经的这个献祭里边都表示，就为什么你看在利未记里描写的很有意思，就是这个人他犯了罪，他要把这个牛羊切到会幕门口，他要向神承认他的罪，然后把这个手要摁在这个羊的头上，就表示我犯的罪归在他身上了，然后他要宰杀这只羊，然后这个羊的血祭司要接在盆子里面，要对着会幕来弹，对着祭坛来弹。那这个整个就是讲到了神是接受属灵公理里面的第三公理，就是神只接受一件事情，就是代赎。那这个就表示了一个所有的东西，就是我们人今天罪得赦免，我们罪的公价我们不需要承担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神接受代赎，而这只上帝的羔羊就是一个代赎的羔羊。所以你可以看到整本圣经哈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一直在讲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当你认识到我们和主耶稣宝血之间的关系的，你就突然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只有信靠主耶稣，他才可以罪得赦免，他才可以取消罪的刑罚，他才有可能他才是得到永生的，被称为义的。因为神的公理他只接受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的，神的公理就罪的公价就是要死的，而神的公理第三条就是他只接受代赎的。那这件事情哈，当我们明白了，你就发现所有的圣经都在指向一件事，旧约所有的献祭，然后新约上帝的羔羊来到人间，他一定要死，他一定要流血，而只有一个人信靠主耶稣，他才能罪得赦免，他才能得到永生。所有的东西都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圣经是非常合为一体的，旧约和新约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哈，我们要了解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哈，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我们翻到这个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旧约的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哈，在旧约的五百六十六页，旧约五百六十六页哈。你看第四节哈，第四节，这个整个都是在讲这个代赎的羔羊的这件事情，这个代赎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你看他说，他就是讲耶稣哈，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的。这个整个都在讲这个代赎，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的，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的，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心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就是带罪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你再跳到第十节哈，讲到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是赎罪祭的羔羊。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这件事情都是在讲这个以赛亚书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700年写的，就是在700年前神已经非常清楚地讲到了他要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也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他来到人间做上帝代罪的羔羊，他受鞭打，他被治死，他要流血，是为了担当所有人类的这个罪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属灵的公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罪的公价就是死，然后讲到了神的这个代罪的这个第三个这个属灵的公理。 所以哈，我们要看到一个下边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旧约的这些羔羊、牛羊是可以代赎人类的罪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神的儿子亲自的来到人间，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呢？成为上帝代罪的羔羊。我们也可以像旧约一样，对不对？我们把这个牛羊牵过来，我们犯了罪，我们也是宰杀一个牛羊，我们就是多养点羊就行了嘛，对吧？对不对？这个犯罪多的人，反正他就是多养点羊，是吧？每一次都承认，哎呀，我又打儿子了，又怎么、啊、不好了？好，这个杀羊流血，然后像我们这种做祭司的啊，这个就把血弹到这个会幕，对不对？这个犯罪了嘛，对吧？你看，但是呢，我们为什么神还要亲自的来到人间？为人的罪死在世上，他要流出宝血。这个所有的问题都在希伯来书来得到了解答。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啊，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章，新约希伯来书第十章哈，在新约的200页，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啊，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在200页，新约的200页哈，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呐、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呐、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悦的，这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又来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在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们再看这个这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说过：主啊，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要放在他们里面。然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既已得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然后接下来哈，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哈，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讲了一个很重要，就是旧约所有的这些牛羊的都是在预表，它并不是真正的能够除罪的，它是在预表上帝的羔羊来到人间，它一次性的永远的洗去了人类的罪。那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对我们认识我们和主耶稣宝血之间的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当你知道上帝来到人间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这个宝血的功效有何等的大，哎呀，你真的是要为主啊，真的是欢喜快乐，感恩的泪就是这么流出来的。真的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了解这个神所做成的这个伟大的救赎，它是多么的浩瀚的伟大。所以哈， 这个所有旧约的献祭都是一个预表，是上帝的羔羊来到人间为人的赎罪的预表。那公牛和羔羊山羊的血是不能除罪的，而主耶稣一次的献祭便让我们得以成圣，而且让我们永远的完全了。那这个是指救恩地位上永远的成圣了，永远的完全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正是重生得救，真正的认识了主，真正的有主的生命，弟兄姐妹，所以保罗讲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虽然哥林多教会是最多问题的时候，保罗说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都是上帝的圣徒。这个哥林多的人肯定不觉得自己是圣徒，我们也不觉得自己是圣徒，对不对？我们圣吗？那我们肯定不圣，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救恩地位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圣徒。而且这圣经上讲的，我们救恩的地位在上帝的面前是永远完全的。Nothing can be more， 这是永远完全的神的救赎，这个救恩的地位是永不可动摇、永不可改变的。所以主耶稣讲，他说：“我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我的羊夺去。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父比万有都大，他们永不灭亡。”所以一个人一旦真正重生得救，他了解到上帝的宝血那个伟大的功效，他就知道他在基督里边那个救赎的救恩的地位和身份是永不动摇的，永不改变的。虽然我们不是圣徒，我们看起来真的不像圣徒，但是我们在救恩的地位上我们是圣徒，而且我们是永远完全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跟一些弟兄姐妹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真正重生得救了以后，你是不会失去救恩的。这个很重要。当然哈，这个只是救恩的第一部分，救恩还有好几部分。让我们慢慢的往后讲救恩的其余的部分呢，你就知道神会怎么样来对待我们里边的这个罪性的问题。我以前也会跟你们讲，弟兄姐妹讲过这个哈，这个我们老讲这个对付罪，对付罪，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就是一个家庭父亲和孩子这个关系。当我把我的以诺和以信生出来了以后，他们永远是我的儿子，他里面有我的生命，有我的血，他永远是我的孩子。但是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他打弟弟，两个人说谎，这个我是必须要处理的。所以救恩的第一部分是上帝的宝血，那是非常宝贵的。接着还有救恩的第二部分，救恩的第三部分，救恩的第四部分。所以救恩没有那么简单，那神会处理我们的罪性的问题的。但是在这一点上，就是神的宝血，上帝的儿子宝血带给我们的是永恒的一个把握和确据。哎呀，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哈，这个宝血带给我们至少有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希伯来书这个十章第十四节到二十二节讲到旧约的大祭司，他是怎么样进入至圣所呢？是一年一次，他先要用羔羊的血为自己洗罪，然后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那至圣所和圣所中间是有一个幔子挡住的。而今天哈，这里圣经里面讲到，就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那一刻，圣所遮挡圣所和至圣所之间那个幔子从上边到下边突然裂开，裂为两半，就是一个天使在那里用他的手从上到下把那个厚厚的幔子完全撕开了。也就是讲到今天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的罪。所以希伯来书这讲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随时随地的都可以进入到至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哎呀，这节经文大家非常，那我们再来读一下哈，十章的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大家看一下哈，十章第十九节二十二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的进入什么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都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那是主耶稣的宝血永远的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所以我们任何时候我们可以来带着充足的信心，带着诚心，带着感恩的心，这个透过幔子进到天父的面前而不被击杀的。你知道旧约的这个大祭司啊，先要为自己洗罪，然后带着百姓的罪，每一年只有一次他才敢进到这个至圣所，而他的这个袍子底下是有铃铛的，他万一有什么罪没有认，神马上就击杀他。而且他不敢直视这个施恩座，他进去要带一个香炉，那里面要香烟迷茫，他看不见的。但是这个地方，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成了十字架殿里的幔子，突然就裂开了，至圣所和圣所完全被打通了。任何一个人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上帝羔羊的血，罪被洗净，可以怀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直接从外院一直走进到上帝的宝座面前至圣所，而不会被击杀。我们可以任何时候都来到至圣所来亲近这位天父。这太宝贵了，真是太宝贵了，弟兄姐妹，太宝贵了。这是第一件事情哈，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宝贵的啊。第二个就是啊，这里讲到哈，他说让这个我看一下这个的经文啊，他说叫这个他说让这个第十四节哈，我们看一下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经里边哈一直在启示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有神的生命、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的人，他在神的面前的救恩的地位、被救赎的身份是永远完全的。你不可能再添加，也不可能减少的。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他说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控告的，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永永远远的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这个救恩的地位、救赎的身份，我们神儿女的这个身份是永远不可动摇的，是永远完全的。哎呀，这个宝血，弟兄姐妹啊，这个有一个牧师哈，第一次去教会，从来没去过教会，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宝血要洗净我，他就想象哈，他站在那边，然后有人把血倒在他身上，哎呦，给他吓坏了，你知道吗？就不是那个意思，而是我们借着信心信靠神的时候，神的宝血就在灵界永远的洗净了我们的罪案。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救恩地位是永永远远完全的，是不能改变的，弟兄姐妹，不能改变的，不能改变。这不代表我们可以犯罪，因为救恩是有好几部分的，神要对付你的。那王明道牧师就讲过，他说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就好像一个大麻风一样，他刮脸的时候、刮胡的时候把自己刮破，他没有知觉的。他说一个重生的人就好像所有的神经都恢复了，他虽然刮脸的时候有可能不小心刮破，但他绝对不会故意把自己的脸刮破的。所以神处理我们的这个罪性的问题是有好几件事情，所以救恩的第一部分是先讲到了上帝儿子的宝血带给我们永恒的救赎。那么第三件事情，也就是在启示录里边，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十二章哈，启示录的第十二，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的这个我们看一下第十二章哈，
我们从第一节，我为大家从第一节来是读哈。他说：“天上显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新成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以后，要吞吃她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这个地方哈，那个内容太丰富了。这是讲到以色列哈，这个民族被神拣选，神要把他的话语给这个民族，并且这个民族上帝的儿子要从这个民族里边诞生出来，来到人间。这个讲到这个妇人，她是以色列，她要生一个孩子，就是主耶稣。那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是将来用铁杖辖管列国的，整个宇宙都是他管辖的。那这个呢，这个主耶稣被提到神宝座那里以后，然后基督的得胜就来到人间了。然后呢，最后写了一个，他说这个魔鬼撒旦好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怎么样呢，他说现在被摔下的，他说弟兄胜过他，我们胜过魔鬼撒旦。他说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羔羊的宝血。弟兄姐妹，为什么羔羊的宝血让我们可以胜过魔鬼撒旦呢？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你要再来思想。就是魔鬼胜过我们，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他要昼夜的在神的面前来控告我们。但是羔羊的宝血永永远远的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所以那个昼夜在我们神的面前控告我们的，现在他无法再控告我们了。所以弟兄胜过他。弟兄姐妹，为什么说弟兄才能胜过他？因为神的救赎，虽然他为整个人类的罪死在身上，但是你如果不接受这个救赎，神的宝血就对你没有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主题谈到我和基督的耶稣基督这个宝血这关系，只有你信靠他，你接受他的救赎，你认他为主，你相信你的罪需要他的宝血来洗净，那个宝血才跟你有关系。这个就好像神做成了一瓶药，是可以治疗世界上所有的癌症，但是一个得癌症的人，这个药是给所有的人的，但是一个得癌症人他不去吃这个药，癌症还是没有办法得到痊愈的。所以这很重要的第三个，这个宝血对我们，第一个是讲到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坦然无惧的，第二个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的救恩的地位是永远完全的，永不可动摇的，第三个就是讲到那个昼夜控告我们的，现在我们可以胜过他了。我们怎样可以胜过他呢？因为羔羊的宝血，羔羊的宝血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哈，我就想到有一天哈，我们都到天上去了，对不对？我们要接受审判，对不对？对对，这个我接受审判，哎呦，吓得浑身直抖，你知道吗？我接受审判，我来到这个宝座面前，这个上帝说了，这要被审判，然后魔鬼撒旦在旁边控告，哎呀，这个人啊，做了多少不好的事，哒哒哒说半天，然后主耶稣就来了，把我的这个。这一生的哈，这个案卷，我们在这个有档案的哈，我们又是有档案的，大家知道没有？我们是有档案的，有记录的，我们每天说什么话，干什么事，想什么事，这档案就递给天父了。天父一打开，里边完全是白的。然后天父就问主耶稣：“这个人没有罪吗？”主耶稣说：“是的，我的宝血洗净他所有的罪。”就这么简单。我的宝血洗净他所有的罪，因为神的属灵的公理是接受代赎的，我的宝血洗净他所有的罪，他在你的面前是永远完全的，所以上帝就宣布我陈嚣无罪。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信称义这个词哈，是一个法律的一个法庭的用词，就是
就是这个法官宣布他无罪释放，叫做因信称义。称义就宣告他是义的。所以我们是 justified by faith， 或者是这个justification， 这个你要如果研究这个称义这件事情叫做 justification， 你英文里面有太多的文章讲这个了。所以大家要了解这第三个，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的，现在没有办法控告我们胜过他。第一件事情，第一个条件就是羔羊的宝血。那么羔羊的宝血的第四个功效，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约翰一书一章第五节。约翰一书一章第五节，约翰一书一章第五节，约翰一书在这个新约的215页，约翰一书一章第五节我来为大家读。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就是说谎话的，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没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并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所有的罪。这里讲到了最后一个宝血的功效，就是基督徒会犯罪的，因为我们里面有罪性的。但是使徒约翰在这里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信主，我们重生，我们得救，我们是在光明中与上帝同行的。如果你犯罪了，你发现你和与上帝光明同行的关系突然就不见了，除非你真正的认罪悔改，认你的罪，悔改你的罪行，你才能够重新的回到上帝与上帝同行，在光明中同行的那个关系。你在你的生命中如果有黑暗有罪，你是没有办法与这一位在全然是光明没有半点黑暗的上帝，没有办法与他同行的。这个同行的关系会立刻就被打破的，除非你在神的面前真实的认罪悔改。真实的什么叫认罪，就是承认自己的罪。什么叫悔改，就是从你的罪里边你要走出来，重新的走回上帝公义圣洁的生命里边，你才能够与这位光明中的神同行的。然后你这个罪会被洗净，这个罪洗净不是我们的救恩地位上的罪，而是我们实际生活里边犯的这个罪会再一次的被神的宝血洗净，你又重新的与神有同行的关系了。我们救恩的地位是不会被影响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与神同行的关系是会被影响的。这就好像以诺打了一信，虽然他是我儿子，但是我跟他的脸色那立刻就变了，并且我要处罚他，除非他真正的认罪悔改道歉赔偿，这个关系才能够重新的恢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第四个，这个是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然后我们恢复和神同行的这个关系。那最后我想讲一个见证就是在19世纪的中叶呢，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叫做芬尼 ，Charles Finney。那有一次呢，他在一个芝加哥这个开布道大会。那有一天晚上呢，他正要走进这个教会会堂的时候，因为这个人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一个布道家，非常有能力的，人山人海。那有一个人呢，就在他要走进会堂的时候，突然拦住他了。跟他说，他说，这个芬尼先生， 你布道完了以后能不能重新回到这个门口，我想跟你谈一谈话。那芬妮就说好。所以当芬妮走进这个礼拜堂的时候呢，他的一些朋友哈，看到芬妮刚才与那个人谈话，就问芬妮说那个人要什么。芬妮说哈，他邀请我会后呢到他的家里边跟他去谈话。他这些朋友就说，哎呦，你可千万不能去啊，这是芝加哥最危险最败坏最邪恶的一个人。但是芬妮说，我已经答应他了，我必信守我的诺言。所以散会以后呢，他就来到那个地方，那个人呢就抓住芬妮的手，他说跟我来。他们就默默地走了很久哈，转入一条小巷，就在第二个房间面前停住。那个人呢开了门了以后呢就说请进，芬妮就进了门，见屋内呢有地毯，有火炉，有三把椅子，此外什么也没有。火炉呢着得非常的旺，四面呢都是简单的这个屏风啊。那个人关了门，就从裤子口袋里边呢掏出了一把手枪，然后呢对芬妮说，不要害怕，我无意伤害你，但是呢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他们两个就坐下了。这个人呢就说，他说你昨天晚上讲道的时候说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你所深信的。他说你说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芬妮说是的，因为上帝是这么说的。那个人说，他说你看这看见这把手枪了没有，他说这把手枪已经杀过四个人，我自己杀了两个人，我酒吧的伙计也杀了两个。他说像我这样的人有没有希望。然后芬妮说哈，他说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洗净你一切的罪。那人又说哈，芬妮弟兄还有一个问题，他说这屏风的后边哈就是一个酒吧，他说这个酒吧呢都是我的，我们卖各样的酒，我们从酒徒的口袋里边呢骗取他们努力赚来的钱，不管他们的妻子儿女挨饿受寒，曾有他们的妻子抱着婴孩到我这里来哭求我不要再将酒卖给他们的丈夫，我却把这些女人赶出去。然后这个人说，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希望吗？芬妮说，他说神说神儿子基督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然后那个人又说，好，芬妮弟兄还有一个问题，他说这个屏风后边好是一个这个毒管，里边的诡诈好就如同撒旦本身，我们骗尽人最后一分钱，有人曾从赌窑中出去就自杀了，因为他们输光了，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希望吗？芬妮再一次的重复刚才的话，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一切的罪。那人说，你出去转到右边必见一间两层的石屋，那是我的家，我的妻子在里边，和我唯一的11岁的女儿玛格列也在里边。他说13年前我在纽约以花言巧语欺骗我的妻子，说我是一个富商，就像 Donald Trump 一样，他就嫁给了我，跟我到这里来。后来他发现受骗了以后呢，心肠俱碎，他受尽许多的痛苦，我常常醉酒，我常常打他，恶待他，把他赶出屋外。一个多月前我大醉回来，一见他眼中冒火就下手打他，我的女儿站在中间想隔开我们，我狠狠地打了我女儿一巴掌，她跌在一个烧得通红的炉子上面，手和肩膀都烧伤，皮肤没有完好，还未痊愈，恐怕很难恢复旧观了。然后这个人说，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希望吗？芬妮听完非常激动，紧紧地抓住他的肩膀，尽力地摇动他说，你所说的故事是何等的黑暗，何等的可怕， 但神说耶稣基督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那人说谢谢，十分的谢谢，请为我祈祷，我明晚再来听到。第二天一早，那个人从办公室出来，哈，领带已经歪了，汗流满面，并且带着泪水和尘埃，脚步如同醉了酒的人。原来他用椅子打碎了酒吧与办公室的镜子、炉子、书桌和其他的椅子、屏风、小瓶大瓶的酒都打得落花流水，赌桌赌具均被打碎并烧掉。这叫做悔改，好，大家记住，这个叫做悔改。破坏了一切以后，他回家坐在楼上沙发里，他的妻子对女儿说，玛格列，去请父亲下楼吃早餐。女儿怕极了，就远远地站着说，父亲啊，妈妈说早餐已经预备好了。那人回应说，我亲爱的女儿，父亲今天不吃早餐。玛格列飞奔下楼告诉妈妈，她对妈妈说，爸爸说今天他不吃早餐。妈妈对她说，你再去请爸爸。她的妈妈也跟着上楼去，听见女儿那个人听见女儿的脚步声，就柔声地说，我的女儿到我这里来。他的女儿迟疑地慢慢地走到他的面前，他就抱着女儿放她在膝上与女儿亲嘴，跟着就放声大哭。他的妻子站在楼梯头莫名其妙，他又对妻子说，请过来，我对不起你们。大家要看到哈，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人不仅认罪，他真实的在他的生命里边悔改了。于是他的妻子坐在他的另一个膝盖上，他两手就抱着妻子和女儿亲亲他们，又在低头放声大哭，泪如泉涌，甚至楼房为之震动。随后他约束自己，就对妻子与女儿说，不要害怕，神已经改变了我。她今早带领一个新的丈夫、新的父亲回到家里。当晚，她和她的妻子并女儿在布道会中共同走到台前，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并重新建立一个美满的新的家园。这个地方最后他说，朋友，你自觉有罪吗？你良心不安吗？你要洁净吗？不要绝望，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若决心接受主，认罪悔改，愿意痛改前非，真心信靠，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你祷告恳求他，他必赦免成就。圣经上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弟兄姐妹啊，我觉得好，我们对主耶稣的宝血认识实在是我觉得不够清楚。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无比的大罪，他才能够认识到主的宝血，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只有认识到我们的罪是要死的，是带领我们 We're all going to hell， 了解到什么是永恒的定罪，永恒的被咒诅，永恒的在地狱中被刑罚烈火，他才能够明白主耶稣的宝血那是何等的宝贵，对我们来说是何等何等的珍贵。弟兄姐妹，同样的，只有一个人认罪悔改，在圣灵中重生，他才能够得到主耶稣宝血的洗净和救赎，过犯得以涂抹。这个就是我们与宝血的关系。弟兄姐妹，我觉得这篇讲到非常非常重要，你要了解这个宝血的关系，你就明白上帝的救赎是何等完全、何等完美、何等的站立不移的。 弟兄姐妹，这是伟大的救赎啊！所以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就是为了我们的罪要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是何等宝贵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救恩是永不动摇的啊！我们一起来唱一下一首诗歌哈。